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我是陈永康，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你深入剖析，打开视野。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是的，我回来了。上个礼拜是预录的，今天正式结束隔离上工，不过还在自主管理期，所以这口罩呢得全程戴着。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私讯来留言关心，非常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话题，包括了由日本呛北京，如果遭到攻击，不排除要动武；澳洲呛北京，一带一路没好处，要断掉；台湾也呛北京，刁难疫苗的采购。北京这么好呛吗？会如何还以颜色呢？另外，之前不断放狠话的印度，这回倒是准备要撤军了。来介绍三位来宾，首先是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欢迎王者归来。
谢谢郭委员。听说我不在你很开心。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张大哥。
大家恭喜过年好，拜个晚年。
好，我们就来看年过了之后，有些话是否就不用藏了呢？之前中日友好年，东京要办奥运，看起来日方是不断的想要跟中方修好关系，而且顺势东京奥运要办，请习近平去做国事访问。现在看起来，冬奥筹委会啊，愁云惨雾啊，这个歧视女性的说法呢，换掉了主委之后，现在看起来疫情，眼看奥运要办成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习近平要去日本的机会也在递减，所以有些话就不用藏了，是吗？我们来看啊，在中国大陆过了海警法之后，2月1号正式上路了，内容就是授权海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外国的船只开火。这个法的内容等一下请教张大哥。不过日方的回应是不但高调，而且是快又猛，说啊，如果遭到攻击的话，日本不排除在国际允许之内要用武器来做缓急哈。总之，看这一次中日官方的谈话，对于开火好像都开了绿灯的讯号。三位来宾今天刚刚好，非常适合邀请到三位不同的专业领域看这个事儿，有从外交的影响层面，有从政治的盘算上面看着发言，有从军事战略去做解读。先用你的专业一个字帮我们下个注解，怎么看这个事儿？趋势的事，请解释，简短。
这个就是摆出一种哈这种哈强势的一种姿态，那么对大陆来讲，要把过去啊他这个一段他的作为哈，他还在增强，因为习近平一直在讲的就是说要超前部署嘛，要做底线思维嘛，所以这些都是，其实这个法不是突然出来的，它是一系列的立法。
这事是来自于中方还是日方还是都有？
这个当然中方做了，大陆做了一个强势的一个表态，日本方面他也是不示弱嘛，所以他也做了一个强烈的反应。可是对于真正的局势会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有限。
好，总之先是输人不输阵啊，先喊出来就对了。郭委员，你说的是崩
崩紧绷啊，
这跟年后穿西装一样，过年期间吃太多要崩一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预期拜登就是奥巴马2.0嘛，那就是重返太平洋了，那重返太平洋就是美日会升高那个态势嘛，所以他就说我也不服输，那大家就绷紧嘛，那绷紧事实上也不一定会到达军事冲突的这个地步了，也许就崩在这里，然后双方就各知道对方的势力，然后就互退一步。
但风向跟年前比较起来，因为拜登的上任之后，局势是有在默默的转变当中。
还有一个是菅义伟的民调只剩下38%了，
这个是
他也必须示强了，
这是一个重点之一了。好，张大哥，你的看法？
我想啊，基本上这个是属于这个资讯战的欺诈性的手法。也就是说，先声夺人属于宣传战的这个范畴，我们都必须要注意到，中国大陆去通过这个所谓海警法，其实是面对很多的国家，它的海警执勤啊，是从啊这个北方一直啊到达南沙，甚至还有远洋的执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国家都没有作声，只有啊这个就是日本呢发出了这种声明，而且发出的这个声明呢也没有依据法条，所以基本上来是啊打乌贼。在恶人先告状的时候，
你说日本恶人先告状，
对，因为
立基点是什么？
因为啊，海警法是说警察是啊，在什么情形之下是在做司法的行动的时候可以动武。那呢，现在呢，等于是要做贼的人说，哎，你警察是绝对是不能动武，所以基本上是恶人先告状，而且你只要发现。 这个跟呢、就是中国大陆有这些领土争议的不止啊、日本，但是只有日本呢、是做，这是基本上是日本的民族性使然，所以我称它为诈。
好，我们就三位的刚刚写的字，我们顺势聊下去好了。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一点，菅义伟的支持度38%，某部分来讲，转移一下自己的压力了，呛中对他自己可能拉抬一些。另外，难道现在讲这话之后，他就已经心里面大概已经心知肚明，奥运是办不下去的情况之下才这样讲的吗？
因为自民党就九月要选举嘛，那九月要选举，他先要总要选个时间解散国会，所以他一定要先绷紧了保守派的支持了，那保守派的支持大概就超过38%了啦，所以这个动作就国内的政治来讲，它是必须要做的，那至于说对外的话，当然也预期到，就是拜登大概应该一开始应该会对中国示强啊，军事上啊，所以他当然就跟进嘛。那海警法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修法跟之前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之前你可以说是军事上的战术选择啊，可是一旦入法之后你就非做不可，就变成非做不可。
那北京方面能够理解菅义伟现在做有不得不的一些苦衷吗？他自己要选举，自民党的那声势要绷住，所以他做这样的举措，北京能够去理解吗？
当然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其实我可以，
所以你认为那个势不会有更大的一个？
我觉得我们对那个中美周边的国家啊，不要用零跟一来理解了。
对，
就有时候他有那个势上面的结盟需要，那不倒不是说他就完全站队到美国这边，也不是，那你可以看到经济的合作可能又跑出来了。就好像等一下我们会谈印度嘛，也是如此。那只是说它在光谱上的综合的程度不太一样。我们用这样来理解中美各个阵营里面的国家，可能就会稍微准确一点
了。委员带到了这一个拜登一开始可能对中国大陆这个势头呢也会硬起来。
对，
所以日方也大概心知肚明。为什么会日本直接可以讲到说不排除动武啊？如果说他们在钓鱼台海域附近看到大陆先动手的话。当然有必须让他讲这样话的一个底气。
那个海警法有几条条文哈、是包括使用个人武器跟使用船舰上的设备武力啊。那国家安全跟主权的冲突都包括在内哦。
是啊。
所以理论上日本是一定碰到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海警法是必然碰到那种状况，所以他本来就可以使用武器，那也可以使用海上的设备武力啊。那日本当然要表达说，我只好奉陪啊，不然怎么办呢？
他能这样讲，是否因为底气足，美国在挺他？美国立刻国务院就敦促北京不得动武啊！他国务院的说法是，这个法条的内文呢、根据美国的解读，包括了授权海警能够摧毁他国经济的结构、动用武力捍卫中国争议的海域主张的文字，强烈暗示这个法会用来去恫吓中国大陆。海洋的邻国，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说法。请教一下大使，你来看，拜登刚上任，日本就立刻对中拉高了分贝，跟安倍最后要离开首相位置之前的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来看接下来拜登会有什么动作值得去关注？那如果真的什么擦枪走火了，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安保会真的会介入使用之类的吗？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在二次大战以后，基本上它的国家安全是放在美国人的手里面。到现在，美军还派出了重军哈，在日本的本土以及这个琉球哈，都有派出大量的驻军。所以日本大概也很习惯了，他把国家安全啊这个委诸啊美国来帮他管理啊。所以当然啦，拜登跟 Trump 之间的这个权力交换啊。我想日本是非常紧张的，那当然他最怕的一点就变成就是有人就是笑话日本，就是说你每天追着美国就是要跟我保证，你要保护我，每天就是，所以他在前一阵子这件事之前的话，美国日本最希望美国讲的就是说，钓鱼台如果发生战事，是不是在美日安保的这个哈有周边有事的范围里面，一直追着美国，美国过去也讲过。可是他不断的要日本要美国，日本不断要日本做这个哈，不断的宣示了。当然拜登上来当然也立刻说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不过这个海警法事实上这个美国也有这个所谓的海岸防卫队，日本也有这个海警，各国都有海警。 没有一个国家海警说他不能动用武力的，所以这个是所有各国海警的一个常态。当然中国大陆今天它的海岸线哈，而且它的整个利益线，大陆利益线不是只有这个钓鱼台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么长的，
对，
跟这个整个大陆现在这个能源啊各种资源这个输送的海运线来讲，其实这个海警啊都可能伴随着这个海运线以及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这个远洋渔业哈，它都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拜登上任之后，看到驻日美军的军费，维持过去五年的标准，就是没有涨价，
对，
所以日本是否也是对于拜登呢？哎，谢谢你没涨价呢，我就表个态。
一方面我看待会我们会提到，就是说这次在那个就是 Quad， 也就是四边的会谈啊，外长的会谈里面啊，我看了一下日本外务省的这个新闻稿，他写的最长，也就是说事实上对这个新的政权上来，我看啊最不放心的可能就是日本，就我说美国这个新政权上来就是日本，所以日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充分表现了他心理上不安全感，所以借着各种场合啊不断发出啊很强的声音，那么就是很怕就是说日本今后啊在这个重要的安全事务上啊失去美国对他的各种的保障，那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的问题啦，就是说他心理依赖性这么重，那么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减轻啊，还要反而越来越重，那么这种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倒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的。
原来拉高分贝的背后是透露心中的极度不安，
我补充一下，事实上也有客观的问题，就是事实上驻日美军费用日本本来就出到75%了，那川普事实上也没有增加了，他是用军购的方式来补充嘛，那第二个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海警的实力啦，因为它相当于第二海军啊，它的吨位的重甚至还超过美国的一些驱逐舰啊，那日本当然会怕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客观实力上的问题。
那这客观的部分就用数字给大家看一下，委员刚刚提到了，我们就来看大陆海警排水量是1.2万吨，这个是超过了美国的神盾级的驱逐舰，这个张大哥是专家，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做补充。那日本的海上的保安厅的船只呢，排水量大概是7350吨级，那更不要讲说上面配备的一些配备，基本上就 size 大小几乎快是两倍。那刚刚委员提到，大陆海警隶属于武警的系统，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等同解放军的第二海军。张大哥，你来观察解放军这段时间，不应该讲说中方了，对于海警制造这样的比较大的船舰，它的一个战略在军事上面的一个用意。
其实啊，我首先要这个可能要就是大家要调整一下，所谓第二海军呢，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台湾呢内部这个用的政治口号。其实一般大家都用的所谓的白色海洋实力，还或者白色海洋武力。它为什么是白色？就是啊，摆明不希望啊，就是升高到军事冲突。但是呢，使用武力呢，其实有很多变相的方式。之所以啊，今天这个海警的2901啊，会造得这么大，其实就是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叫做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秋津洲啊，跟那个福岛号啊，这个7000多吨，经常去挤压或者用靠它的吨位的实力啊，去啊压迫人家船。所以这个输人不输阵，他也造出了这么一个船。但是问题是说，他其实并没有所谓我们这边啊，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国内一直的错误的把它认为是第二海军。其实他有他的专业的骄傲跟专业的战绩。我认为我们一直在那强调第二海军呢，其实是代表这个海巡的长官或者说我们的政治的领导的意志啊，是低估了海巡呢他们所需要的专业，比海军更加的困难，而且他们的危险性跟执法的能力素养比海军还高，这个去杀一个人跟去抓一个人还是有差别，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军队的素质其实比不上这些执法。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点？ 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数值上面还仅在去执行公务上面的难度，
对，因为
需要更细致的部分在，
尤其是法律的素养，而且对于武力的约制，那我们就是依据这个东西，我们就回到谈这个，就是说所谓海警法这个事情。其实啊，刚才啊大使讲的这个非常对，这个它基本上是一个是情绪的发泄，也表达与内心的焦躁不安。因为这个海警法的条文呢、啊，其实在去年的10月13号的时候，那个在中国人大的第13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草案。当时的就是说，武警的司令员王宁上将就已经讲了这个是为什么要立法，这里头如此如此解释得很清楚。而其中牵涉到动武的条文呢、啊，当时的草案第19条，等到真正的通过的时候是第22条，那里面都是被动遭受别人侵害，遭受别人武力然后用来自卫，所以不是主动的去用武力去对人家。所以刚才那个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其实基本上是偏心跟一面倒，而且里头所、啊、这个指控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啊，武警法的条文里头。所以呢，我要特别要讲，就是等到今年的1月22号啊，就是第25次啊常委会啊，就人大的常委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的时候啊，这个其实它有一个章节，就是有关警械跟武器使用的一个章节，那6个条文呢、啊、写得非常清楚，而且它分的，诚如刚才郭委员所讲的，警械的使用、手持武器的使用、手持武器加上舰载跟机载武器的使用，避免过度暴力，而且后面啊还在第74条的第4款跟75条啊，就真正立法的时候有特别讲，你假如过度使用武力，要受到中央军委的行政的处罚，而且还第75条还讲还负有法律责任。所以相比较其他的国家的法条，甚至比较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法条，我们的法条比它更严啊。
所以张大哥，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各国都有海警法。都有 Coast Guard，
而且
都有相关的文字内容，
不但有相关，而且这个法啊，对于内部的约制啊，跟压制，就是说过度使用武力啊，它的、啊、还相当严格。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政治的指控不需要任何证据，说你是啊坏人，你就是坏人。所以日本就是在这边打这种乌贼战。
所以美国自己的 Coast Guard 他们的一个条文里当中也有类似，如果遭到攻击，你可以有权利对外开火，同样的文字都有，
都有，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双标来检视大陆的。
而且他们的文字中还没有讲说要负行政责任、负法律责任，不可以过度暴力什么什么这些。而且我这里面之中就。就是诚如大使所讲的，那个时候还是川普当家哦，10月13号的时候草案的时候你都不吭声，一通过的时候你就开始好像如大梦初醒。其实相关的条文大家都可以去对照，就是这些涉及动武的以及约制动武不可以过度暴力的，完全在草案中都存在。所以这不是说是今天晴天霹雳而来，所以日本呢，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诈，就是存心装傻，然后呢做出这种无端的政治指控。
郭委员，你刚刚要补充哪一部分？
因为没有错了，这个不是海警法的文字有问题啦，而是你附近就是有主权争议嘛。比如说我随便讲啊，比如说钓鱼岛，钓鱼岛日本就是它就有很多武装的船在那边嘛。那对中国来讲，你就视同你占有我的领土啊，那我的那个海警船可不可以进入？那比如说越南的南海，
对，不要说光东海嘛，南海也是如此、
啊，也是如此嘛。所以我的意思说，这跟美国周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呢，以前个头比较小，被人家欺负，现在有个大个头，
对，
姿态摆出来。所以我就讲说，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摆出来这个姿态，它之所以造这么大吨位啊，其实另外还有很多，它有很多任务的不同的模组也是弄，所以它不会浪费钱造一个这个大家伙。大家伙是一个姿态，可是它也是多元功能，所以说没有一。块钱哦，会是浪费的。
刚刚大使讲到，日本其实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希望美国再而三的去表态，包括了在这个钓岛附近，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是否适用美日安保条例？那美方的态度是如何？就算他讲了一次，你多讲2-3次，他会更安心。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次的拜登恢复四方安全对话之后，美国、澳洲、印度跟日本的外长视讯会议，表面上要聊的疫情、气候。但更深层的，日本当然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能够让美国重新对日本再保证。郭委员，你来看，如果说钓鱼台中日在言语上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交锋，或者是日本单方面说嘛，因为大陆也没有做什么回应，日本这样拉高分贝之后是一个开端的话，那接下来再过几个月，拜登对于整个外交 要联合盟友来围堵中国大陆更加成熟的情况之下，下一步的重头戏会是什么？
不，因为这种不定期的就是跨的了哈，嗯，就是美日澳印嘛哈，他如果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像秘书处啦这种常设机构，嗯，那甚至上升到集体安全啊，像北约这样，那事实上作用是有限的啦。因为很多国家就会考虑到，我干嘛？因为你的事情我要介入，那同样嘛，你看英国也提出民主十国，他也想到这个 idea， 那法国、德国、意大利就反对啊，他就不愿意说我要搞成针对性的针对中国，然后好像搞一个准集体安全的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就他比如说以后那个Quad开会的频率啦，那会不会有一个常设机构啦？那甚至会有一些规约啦，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共同行动啦，那些到现在都没有出来，所以我是觉得恐怕还离很远啦。
如果要一个所谓的亚洲的小北约的话，这跨的会慢慢慢慢更加成熟，有这样的一个常驻机构吗？
我这次的跨的啊，四个国家都的外交部都发表了声明哈，新闻稿，真的你要看美国、连澳洲、印度哈，对这次会议哈琢磨很少。主要重点就是他要维持什么这个印度太平洋这个水域的自由跟安全，还要以阿线为中心来处理这个整个这个亚太这边事务。可是只有日本的那个外务省的那个新闻稿哈，不但把这个中国的海警法，这个大陆的海警法把它提出来以后啊，那么另外还提出北韩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跨里面看起来，从光从各个新闻稿看起来啊，就日本最热。日本最热。那也不能说四方会谈里面现在日本最热。你看美国的国务院的新闻稿很短的，那最让我吃惊的是澳洲的新闻稿更是避重就轻，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国家，只提到阿显，只有日本的新闻稿提到了大陆跟北韩，那美国也没有提任何的国家，澳洲也没有提任何，印度也没有提任何国家，而且最后双方就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以后每年再举行一次，
一次
annual， 它就是变成一个年度举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Biden 从 Trump 时候起的头的这个所谓的四方这个会谈，我的感觉现在是在冷却的方向走。
川普当家的时候，澳洲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做法被一般的外界解读是否是在当美国的马前卒一般。不过现在白宫已经换人了，澳洲继续在冲，到底为哪桩啊？我们知道中澳的贸易战开打之后，澳洲的煤矿是在海上漂，红酒、龙虾也都蛮惨的。但是现在 Morrison 讲，应该说 Morrison 前段时间曾经讲过，在中美之间选边不符合澳洲的利益，一路让外界解读，因为拜登已经当家了，现在澳洲自己要找一个台阶下。但现在最新他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大陆跟澳洲的Virginia 州之前签的一带一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接下来几个礼拜当中要把它给断掉。郭宇，你来看政治人物的发言，尤其像 Morrison， 他讲话都很直接的了，他直接之外
都是当时的真话，
当时的真话，
当时，
那他的态度反复都反映每一刻都是真的爱讲的真话。
因为澳洲去年12月8日通过那个法律嘛，就是中央可以否决地方的外部的协议，
联邦政府把地方跟国外签的协议可以否决掉，
所以他现在手上有这个权的啦，那只是怎么用的问题啊。那维多利亚，坦白讲，中国签一带一路相关的协议啊，全世界签了125个，维多利亚只是其中一个啊。那我觉得 Morrison 他是在帮维多利亚制造筹码啦，就说你赶快兑现啊，你不是承诺要给我们投资工作吗？我没有看到
这是帮维州在创造筹码。
我政治有时候你要倒过来看啊，你不要以为他好像又靠到这边了，要靠到那边了，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2018这个一带一路签的协议嘛，那他跟中国目前的那个贸易纠纷也还没解嘛，对不对？那澳大利亚现在经济确实不好啊，那维多利亚州又是最重要的一州，所以你赶快创造一点工作跟投资给我吧。
他没有去估算过，筹码如果没有创造出来，反而激怒北京，那就断了吧。
那所以维多利亚会扮演白脸嘛？他有中央跟地方的差别嘛？维多利亚本来就是跟这个中国大陆关系比较好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去说，哎呀，这个他的意思就是郭正亮讲的这样嘛。
哎，刚刚郭委员讲的真的，你去对照一下维州州长的谈话跟 Morrison 他的谈话，室内有味道，没错。因为维州的州长 Andrew 他说，一带一路为我们州带来的工作、带来投资，还是欢迎的。那刚刚郭委员的解读就是，因为外面在看澳洲是不是风向又变，之前好像要缓和，现在又说要断一带一路，是否继续翻脸？但郭委员认为，这叫做中央帮地方创造谈判的筹码。大使，你来看，如果说一个联邦政府有权去否决掉，各个地方政府跟国外的城市签姐妹市或者是谈的决议都可以否决掉的话，那对于整个国家去跟这个州打交道、签协议、投资，不就变得风险变很高吗？我跟你签了，但你的中央说不准，以后外面人怎么去做生意啊？
当然，它本来是一个联邦制啦，它可能在这一方面，它的州权啊，各邦的权就有的。那当然，可能就是因为跟大陆的关系的话，它把这个，因为这个约2018年签的时候，事实上当时在澳洲内部就是有一点争议的，
对，
哎，当时就有争议的。那现在既然这个澳洲政府啊，跟大陆关系已经闹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当然澳洲我想是嘴很硬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嘴很硬，可是事实上受伤蛮重的。因为从看起来，整个看起来的话，澳洲跟中国大陆进行这个尤其在贸易经济上的这种对抗化，那澳洲是稳输的，对不对？他澳洲中国大陆不是靠澳洲市场啊，可是澳洲非常倚重于中国大陆市场啊，那所以大陆今天出手也是算得很准。那现在已经造成很大的压力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跨塔四边会谈的时候，我特别去看了澳洲这个外贸部他们的那个新闻稿，对于这个外长四方外长的对谈，澳洲的所有用语都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说他，而且他们这一次这个会谈哈，跟一般有些会谈会说联合声明，这是没有联合声明啊。没有联合声明，而是由各个参与会的这个外长啊，在他的外交部各自发一个简短的新闻稿。那么这新闻稿我看了澳洲写的，我觉得，哎，我一看我的直觉，我觉得澳洲是不是想寻求哈，是不是已经希望跟中国大陆啊展开一个协商，展开一个谈判？那这里面这一个还是一个小事，一带一路这个议定书还小事，真正如果再升高的话，那就是大陆跟澳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哦，它光我们光讲酒类来讲的话，那么本来是15%到30%左右的酒类，4年之内全部降到零。那还有很多乳制品，澳洲是农产品大国啊，相关的乳制品还有龙虾也都是4年都降到零嘛。它本来这个都差不多15%到20%左右关税。所以这样一个 FTA 事实上现在没有人去碰它。如果说关系继续降的话，
那这个伤太大。
如果这个因为它5年要这个5年要 review， 那现在双方都不吭气，其实都跟僵在那个地方。那僵下去的话，大陆来讲的话，好啊，你再去跟这个日本啊，跟印度啊，在1年开3次外长会议，有什么结果？没有结果啊。那可是你今天你有1000多亿的市场，美金的市场，我先把你卡到一半，你这个政府在整个澳洲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啦。澳洲不是自由党永远执政的，澳洲的工党也随时可以执政的。
大使，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澳洲就外界的观察，确实嘴硬是真的。
对，
就一个外交人员专业的外交官来讲，你可以通过外交管道去解决事情的话，是最高宗旨的。那当中什么手段，你可以先 bargain， 你可以去圆滑，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筹码去跟对方谈判等等。拜登当家之后是一个转机的机会，
对，
那现在还持续的硬下去，没有利用这一个台阶给自己转圜的空间，你自己观察澳洲的政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嘴硬的状况？
因为澳洲我觉得他今天跟中国大陆他选择走这样一个对抗的路，我觉得是他的内政上的问题。因为过去澳洲有很强的一种对大陆这种在澳洲的各方面的影响力剧增的这种畏惧感，也就是说今天澳洲这一群欧洲人跑到亚洲的地段上建立这么一个国家，那长久看来他还是要认同，他区域上还要认同亚洲啊。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他们会觉得长久的话再这样下去，中国大以大陆的这个哈投资也好，经济力量也好，军事力量也好，大量的这个留学生也好，大量的这个移民来讲，澳洲有一天就跟当时这个管仲一样，不是孔子一样，他说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有你是不是还有欧洲人的属性啊？
你在亚太区，但你自己认为是欧洲人建立的国家，
可是问题就变成这个转变太快了。那澳洲没有错，澳洲没有像这个北美洲过去一样这么强烈的哈排斥其他不同地方非欧洲的移民。嗯，澳洲当然也有白澳政策啊，可是最近几年他一直强调什么这个彩虹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啊，强调族群和谐。可是澳洲这些年来，它的整个人口组成，它内部的经济力量，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在澳洲本身的影响力是快速增长。嗯，事实上是应该是刺激到一部分哈。欧洲的尤其 Anglo-Saxon 这一批这个哈白人澳洲人白色澳洲人，他们是有一些危机感，出于这个出发点，他宁愿去付这个经济代价。所以这个今天 Morrison 他能够还继续这样撑在这个地方，已经这么这个酒厂也关了，卖不出酒了，这个好多这个龙虾也变成自己在吃了，以前都是需要人家吃，这些这么大的压力他还可以承受得住，这后面有个很强的价值跟一个利益。
其实澳洲这里有一个战略政策的研究所，他提出一份报告，他说大陆的军方跟国营企业在做联手，这也是刚才大使可能提到的，澳洲在很多方方面面是感受到他现在在亚太这个区域，虽然他是来自于欧洲的白人建立的国家，但是他的确在亚太区受到一些胁迫跟威胁感。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报告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内容最主要是提到了大陆的军方跟国营联手去，他用的是渗透澳洲，用渗透这个字怎么做呢？是透过了海外一些关键的基础建设啊，你来投资我的基础建设，然后你假装，不是应该假装，你表面上是做一种资本上面的投资，但其实你做的是渗透的工作。他还点名了包括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跟招商局集团这两个为主哈。
对，
那大哥你怎么看？张大哥，
我认为啊，
因为投资渗透你怎么去做界定？
我觉得这个真是跟《甄嬛传》讲的，这个叫做见人就是矫情啊。这个玉银环聚，对不对？好康这个搬到你来，钱银子送上门来，东西装在你家，这种好事情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怕什么。这个而且啊，把关系搞坏，我们这个中国人讲说和气生财嘛，要做生意大家必然和和气气，你政治上搞得那么紧张。我觉得今天啊，真正这个北京啊，就是对准了澳洲在那边狠敲啊。嗯，其实我的想法啊，就是真正啊是打狗啊，是给主人看。换言之，今天去揍那个副警长啊，澳洲啊是要跟你美国啊瞧，你要搞清楚，你知道他将来就是你的帮凶的话，帮凶的下场是很惨。也就是说，要提醒澳洲，你当在川普的时候，你当马前卒。未来我要跟拜登搞得好，你不要当绊脚石。所以我认为这一段时间啊，他如此的积极啊，去啊修理啊澳洲，其实是打给啊美国看的。
张大哥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做法，你有心去解读的话，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说法。但这是不是就是双标呢？很显而易见，我去找个例子给大家看。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过，就是中国大陆会不会把稀土当武器的时候，美国军方就要投资这个稀土产业。他当时军方就讲了，美国这一部分会负责建厂费用1/3来提供你，帮助你。那你申请的呢，必须要提供详细的商业计划，包括了像是德州的矿产资源、澳洲的赖纳斯跟德州的蓝线集团合资的企业都参与了招标。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按照澳洲的标准，这个就不是投资，这叫做渗透。因为美国军方出了1/3的钱帮你盖厂，我表面投资，但我获得了稀土的资源。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双标呢？郭委员，我们问一下，这个战略研究所还有一个呼吁，接下来澳洲、日本跟美国可以制定一个国际港口的战略，关键基础的设施我们保持一个对话，谁可以来做参与，谁可以入股，避免被一带一路给蒙了或者是给炸了。你来看这背后，包括结合日本跟澳洲一连串对于北京拉高身背，也是背后就是拜登找回盟友的起手式吗？
其实维多利亚在2018年签那个一带一路的时候，美国就警告澳洲了啦，说如果你让他盖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那不排除我断绝军事情报交流。 那时候就已经出手了啦。所以你刚刚这种例子都是还军方直接投资的，
对啊。
事实上，企业只要是做一个战略性的、跟国家安全战略有关的，那多半都跟政府关系很密切了。我随便举例啦，比如说日本的三井集团、三菱集团，他也在全世界在投资能源啊，那他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啊？那个南美洲怎么不说是渗透呢？那个美国的 Ericsson 不，那个 Exxon 那个石油公司，他在全世界在挖油井，那这个情报美国政府会不知道吗？所以坦白说了，你不要说军方投资了，实际上你公司到了一定的级别了，那就有国家安全的外延的意义会出现嘛？
是，
所以就看你怎么说了。比如说我们靖哥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就看你这国家不顺眼，所以你对我的投资就是渗透。
不过这有没有用？这确实在拜登号召情况之下，是要形成这么一个局，从 G7 现在希望能够加入印度、韩国等等，变成 D10， 就是民主十国，它都要形成一个以意识价值作为一个结合的联盟，来对抗他们口中的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国。大哥，我们进广告之前，你要补充一下吗？
我认为啊，这个很多的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啊，到了最后都是编织很好的谎言，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啊战略判断给欺骗了。因为谎话说多了，最后搞不清楚真相是如何。因为有很多的这些智库的报告，确实有很多曲解跟误解，就跟那个珍珠链项链，珍珠链战略。其实那些港，这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舰从来没有去过那些港，所以这个智库啊讲了太多的战略谎话，最后把自己给骗了，
蒙了自己。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印度是否就清醒了呢？准备要撤军，回来聊。日本、澳洲对于中方拉高了身背，但是印度现在是醒了吗？冲突了9个月的时间，不过现在中印双方都正式达成了协议，要撤军，就是以班公湖为界。那之前互相控对方是有越界开始的冲突，现在难道越界的争议就不存在了吗？张大哥，你怎么看这个目前达成的共识，先撤回自己最距离班公所近的基地？
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印度对于这个边境的这些问题的挑衅的态度，就任如一个喜欢偷吃的男人一样，只能暂时压抑他的欲望，但是完全啊没有办法解决他真正内心的渴望。现在是因为国际澳元啊，这个就是没有，而且内部的压力升高，这个跟啊就是中国大陆相互啊长久消耗了，又啊没有本钱，也没有实力，所以才暂时的妥协。等到呢这个万一啊他觉得情况可以，在国际国内的问题啊条件可以的时候，这个事情啊还会再卷土重来。但是呢，在整个撤军的过程之中，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特别要显露出来，他是进退有节啊，举止有方。特别有几个东西是他阵地走之前呢，特别用推土机啊，把它整个的恢复原来的地形地貌，而且呢，他啊留下来不让对方去哦，就是去研究他的阵地的编程。因为我们都知道阵地编程之中可以露出了很多的情报，从这个火力、兵力、地形、攻势、主角设施跟伪装，但是中国大陆退的时候啊，用推土机啊跟那个怪兽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尽量恢复，换言之也不给你留下任何的资讯。最重要的是啊，整个退下来的节奏感，无论是用机动车辆，或者说像这样人员啊整队编队，以及啊整个去着装，然后呢前后交叉收容掩护，我认为啊这些其实都是战力展示。所以呢，这个不像啊印度啊部队留了之后满地的粪便，然后到处是垃圾，所以两边的军力啊其实都可以看出来这边的差别。所以从卫星的照相之中啊，这个很多人看的是啊热热闹闹在撤军，但是很多的国家都在利用这个时候去研究啊共军啊在这个整个啊就是布防之中阵地啊到底是怎么样结构化，因为那个门道会啊显露出他们步兵战术思想。
这两张照片就呼应刚才张大哥讲的，上面解放军的撤退，下面印度军方的撤退，不一样。刚刚那个张大哥是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比喻印度军方的一个心态，偷情的男人是吗？
是的，
暂时压抑，但后来接下来情境改变了啊，可能这个又要再上来了。大使你来看这个情境的改变，当然就是美国换人了嘛，没有川普的这个加油添醋煽风点火，现在就 先冷静一下，是吗？你来问，我要问的是这段时间最大的国际的局势的改变，当然就是美国换人嘛。
对。
那我想问的是，美国不当警察或者不煽风的话，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和平的，是吗？
我完全同意啊。对啊，因为你可以看起来嘛，最近这个局势变化就很清楚嘛。就川普下台以后，很多各个区域之间的政治情况跟双边的过去紧张的很多情况，现在都好像越来越缓和了嘛。所以川普在的话是到处煽风点火啊，然后最大的问题，以美国跟大陆的关系来讲，是几乎是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那么而且是紧张程度不断的升高。在这个情况下，我想印度看得很清楚，其实印度在这个时候挑起这个边界冲突啊，四个字就是趁火打劫嘛，就是趁这个大陆本身跟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从中去把这个关系挑起来。因为这个边界冲突除非是一场大的决定性的战争啊，要不然是无解的。无解的。这里面我觉得印度还有一个这个 Prodi 还有一个考量，就是其实在这个边界冲突之前啊，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印度市场的经营啊是一片大好，也就是大陆的很多产品啊，不管是电子产品好，甚至它很多软体啊，甚至像这个叫什么，这个淘宝这一类的这种商业形态啊，事实上都已经锁定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市场了。那我想在那个时候，以 Prodi 他们这一群印度的领导阶层，他们也会有危机意识。那么借这一次这个中印的这个冲突啊，事实上他把很多大陆在中国、大陆在印度的这些经济的据点啊，他也都扫除了。那么制造了两边人民之间的一种对立以后啊，其实是印度民间对大陆的一种抗拒心理以后啊，也事实上把大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营印度市场的一些成绩他都给他扫掉了，
包括100个 app。
所以印度事实上是有它的策略在里面的。那当然现在随着川普下台，他觉得那个大环境去运用这个边界冲突他获得他利润利益的这个大环境不存在了，那自然就演兵习武啊，他就撤军了。那不过这个也就显示了，其实这个边界这个冲突它永远都会存在那个地方。那么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解决，是看短期内是不会有的。
要有个决定性的大战也不会出现的。
也不会出现的。
而且中国大陆最近呢还有这个发布两个消息，一个呢就是那次的死伤的人员这次公布了。
四位。
另外呢还特别把当时的录影带给播出来。从两边的着装用的装备，那个产生的战略效果是非常大，所以这两个资讯播报出来之后，印度那边所有疯狂的居民一片沉寂。他完全没有反应，因为知道怎么样，他知道这两边的势力悬殊，就算是拿棍子打架，你从装具上以及进退之中，这个部队的管制设溪水之间的秩序，这个其实这个就一长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从今年一月到现在，短短才刚过完年，二月多，一个多月时间里面，你可以发现时局的改变之后，可以凸显出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性截然不一样。澳洲持续嘴硬，印度练瑜伽的就是柔软啊。莫迪也很快就可以能够调，就马上就调了。国务院不只是撤军，接下来。所以接下来印度要放行中国大陆的投资案简化程序，虽然说对于一些国家比较敏感的领域的资金还是有限制了，但基本上变很快，马上开绿灯投资案。
目前听到是120几个案子，总金额大概20几亿美金啊。那我觉得印度会做调整，事实上也不只是因为拜登上台了，还包括他也没什么进展了。除了说禁掉中国某些 APP 啦，一些企业让印度老百姓同仇敌忾之外啊，比如说边境上，坦白讲，事实上国大党他是在野党啊，国大党他就是说中国进来了8公里，他就认为你没有进展嘛，而且你现在就突然之间，这个接下来还要第10次的那个军方的会议啊，他就说你就是认输了嘛，就是印度国大党现在是强硬派啊，就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没有进展，这是第一个是军事上啊，那第二个就是金哥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军事能力的对比啦，就是。 他那个机动调动的能力真的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嗯，就中国军队啦，解放军啦啊。那第三个就是他的经济能量撑不住啦，因为你要布重兵在那种地方，你要花多少钱啊？嗯，那你的经济又中国投资开始整个摔下来之后，你又补不上。嗯，所以你预算上也撑不住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坦白讲，他也有内部自己的困境产生了。嗯，所以必须要做个转环呐，就是说，比如说，哎，中国现在不投资了，那你美国怎么不来帮我忙啊？嗯，你日本怎么不来补这个空呢？那事实上就没有发生了。
哎，过元，身为一位政治人，我想问你一下，就今天我们讨论包括了日本的虚，嗯，澳洲的硬，嗯，相对于印度来讲，它就是变得快，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印度的本质，它就是不结盟国家嘛，嗯，所以它本来就是要在各个大国之间周旋的啦。这事实上是回到它的本质，
这是它的本质。
对，比如说它跟俄罗斯啊，俄罗斯事实上，比如说最近要跟伊朗，不是要在印度洋演习，就是也不爽了嘛，他就说，哎，你印度怎么可以跟美国那边在我的地盘演习啊？嗯，那伊朗也不爽啊，那伊朗就说，那我跟俄罗斯来演一下。嗯，那印度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也要参加好不好？这样，就是他又要回到跟每个大国都要维持一定的交往了。嗯，那俄罗斯、伊朗、中国、美国当然都是大国嘛，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回到他本来习惯的模式了。
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有去印度观光过的朋友应该知道，跟印度人打交道真的要这样子，必须要借由外力帮助你自己谈判。
对，
你去杀价，你不要跟他杀价，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走两步到隔壁的店家，让隔壁老板说，那我跟这个买好了，这个店家马上把你把他揪回去。
对，
谈生意，他往就是叫谈生意。
澳洲真的不一样，这老师讲得很对，那个叫做 Anglo-Saxon 300年来的骄傲，那个认同的优越感，那个要调整是比较
自我识别度是不太一样的，
那比较难。
但是委员，你有没有觉得前段时间我们在讨论中印之间的边境的冲突的时候，双方的网军被操作到爱国到一个情绪之后，现在回过来看，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网军就是真的看戏的是傻子吗？
也不能这样讲，因为靖哥刚刚也讲，因为印度毕竟是民主国家嘛，很多讯息都是公开的。那印度的老百姓也会看到那些讯息啊。嗯，实际上你要有所进展是不容易的啦。
这个战略的思维啊，是文化价值啊跟思维路线的体现。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很多的军事啊的这个组织在不同的这个军队，它就是硬干到底。有很多呢，就知道会采取迂回路线，有很多东西啊，就会后退包围。其实这都是千百年来累积下来的思维模式。所以战略思维是文化价值跟思维路线的体现。
思维模式跟展现出来的体现的行动，真的是都不太一样。我们说一月到现在二月，虽然世界上好像没有像川普在的时候那么的激烈上面的一个变化，但是其实局势改变已经是确定存在。所以我们今天一路从日本的心里面的不安，聊到了澳洲它的硬，聊到了印度它可以去做一个转回到自己的本质的握周旋，我们就要接下来等下继续聊。那台湾呢？台湾在这个局势改变当中，蔡政府的应对又是如何？看起来蔡英文也知道必须要做改变，所以人事在国安人事上面有个大班风，他的期待跟能够做到的事情会有很大的落差吗？我们回来聊。国际局势在变，两岸也不得不变。我们来看蔡总统他对于这一个国安团队做了一个调整，虽然说是有班风了，但是这些面孔大家都不会陌生。标题就直接写了，媒体报道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整顿调整之后呢，两岸能够重启对话的机会，这个也不陌生。因为从元旦到除夕，蔡英文是连续两次的讲到说希望能够疫情过后恢复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那所有的人事调整当中，最受到瞩目的一个呢，就是陆委会主委这职位是由邱泰三来接了。邱泰三立刻也就发表这段谈话，他说派飞机不如创商机，两岸因为国际的局势还有疫情陷入了急冻，他希望接下来能够盼到春暖花开。请问三位来宾，花会开吗？帮我们举个圈叉牌，今年我们来个时间好了，今年花会不会开？张大哥不太一样理解，你说会的原因是
我认为啊，就是说在越啊黑暗的时刻，就是啊在光明的前夕。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真正的这契机啊，是在啊这个就是你啊认为最没有希望的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要提醒这个政务的首长的变换啊，叫做这个问题出在前三排啊，但是根源就在主席台，所以要开。这个要能够啊转换，要两边啊能够破冰。其实通关密语九二共识，简简单单，只是做还不做。我给了这个圈，其实是在提醒，完全就在一念之间。但是这一念过与不过，就看啊最后决定历史定位就是如此。
那你的观察是蔡英文现在有心？
我认为他会关心啊，就是说他历史定位，但是呢，慢慢慢慢啊，时间啊接近啊，2022，等到地方选举要来之后啊，这个时间啊，这个倒数计时越来越近，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刚才讲2022是因为选举，
对，因为我们这个台湾啊的社会的民情，只要选举就人来疯，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的窗口现在就是在这未来这几个月之中，过了这几个月。没有，但是如何解套，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完全就在一念之间。我之所以给个圈呢，是希望啊，即使整个社会的压力以及啊国际的情势，你知道，但是问题是，你要吃了秤砣铁了心，管你有那千条计，我就那个老主意，我们非要往北韩那条路走，谁也没办法啊。
过人，主席台举圈，蔡英文如果有心的话，考虑到自己的定位，考虑到两岸确实要有交流，要有对话。但前面直接对口的官员或者是院长级的，他们的话如果没有去稍微修饰一下的话，感觉还是在呛啊。
所以第一排的院长要先调整他的言行啊。
你觉得院长准备好调整了吗？
你刚刚讲春暖花开嘛，
不直接回答。
我跟你讲啊，春暖花开前面要有一个词嘛，叫含苞待放嘛，对不对？有苞吗？问题在这里。你没有包怎么开花啊？那个包就是说，你对那个核心的问题，你要有个想法嘛。比如说刚刚靖哥就直接讲核心问题嘛。实际上，九二共识就是国民党面对两岸定位的一种说法嘛。那这个核心问题，你要不要有一个说法？
民进党是没有了，现在
我没有看到。我坦白讲，我就是
邱泰山有接近那个包的能量吗？
他非常聪明啊，他都知道了。可是关键点还是靖哥讲的嘛，
对，主席台
就是主席台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
好，
因为机会之窗是很短的。
对，机会之窗很短，
因为我想大家都了解这个状况，
完全同意。
机会之窗大概可能只有半年左右啊。
嗯，
然后拜登跟习近平早晚会开始在下半年有个论述出来吧？
对，
那那个时候台湾就要变成跟风哦，
是，
你就主动。的机会就变少，
所以
而且另外一点啊，就是现在喊话说希望两岸民间恢复交流的时候，两岸民间交流并没有断啊，我们的这个经济啊，这样往来啊，人民文化之中，只是因为疫情看起来表象啊是受到压抑，但是你假如是说利用视讯，其实活动仍然是很多，但真正的问题在哪？你立了一个去把大家吓怕人的，一直恐吓人的反渗透法。我认为啊，假如真正要有诚意，希望恢复两岸民间交流啊，我认为啊，这个现在立法院占了多数的绿营，应该废反渗透法，这才真是的表达诚意嘞。
这个就是刚刚像郭委员回答我的问题，说院长做好调整的准备了吗？就过去了，应该不太会有什么出现的机会。
他其实今天很炸了。他弄个圆圈，然后立的那个挑战的难度都超级高的。
我看这两天关于
我是搞战略，专门出坏主意啊。
我看了这两天关于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了，认为他之前担任过副主委，也有人脉，也聪明，也学法。那其实这些媒体上面对他，
还不止，他有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
对，
其实这些媒体对他的一些正面的评论，你去对照一下。卸任的陈明通，卸任陆委会主委，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媒体对他也是把他捧得，一陈明通大陆通，台湾没有官方对话，他有人脉，没有这个官方的管道，他可以找人去传话。但两年依旧是激动啊，所以邱泰山站在位置上面，主席如果主席台上面是圈圈，他就可以做事情。那现在如果主席上面是圈圈的话，他要做些什么事呢？
对啊，不，就是陈明通任内， 主席那个显然没有打圈圈嘛，你碰到的情势是川普哎、欸，
主席点了头，样样都啊顺利。
那过于你来观察，现在蔡英文是亮圈的吗？
不，因为拜登拜席那个新情势大家都看到了，嗯，就是希望你两岸要对话嘛，嗯、这个态势很清楚了啊、哦。那只是说你是要主动抛出议题呢，还是要等拜席那个慢慢合作的议题出现之后你才跟进？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的观察呢？他现在是在等议题出现，还是要主动抛呢？
我现在不能做判断，我只能够说邱泰山有这个能力处理。
好，那我问一下大使，从蔡英文元旦谈话、除夕谈话到现在这一次的最新的人事安排，有些分析认为是蔡英文反映出心里面其实急于让两岸能够不要冰冻下去，所以有部分是可能节奏上面来讲需要 push， 需要有点急了。你的看法？
我想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现实的状况啦，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大陆的这个军机啊飞越中线，嗯，我想对于蔡英文整个国安团队是很大的冲击了。
还有东沙岛那一次，
对，很多就是说在这个尤其这个大陆的军机啊，
群机演习，
群机演习那一次，
这个比例啊，还有贴近的这个范围啊，都打破了过去的历史的记录哈，所以也就是象征的两岸关系真的有那个有。往继续升高到一个不知道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哈，冲突的一个真相。我想蔡英文政府哈，他应该也有很直接的感受。所以你看去年的这个今年元旦的这个讲话哈，还有除夕谈话，你都觉得跟他之前的很多讲话调子放软很多。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说实际的情势演变造成的。不过。就是说我刚刚举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过去四年，尤其在川普这个四年的时候啊，那么蔡英文政府几乎是完全跟的川普的这个啊调子在走，那这个其实对于两岸关系两岸之间的互信啊，那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我觉得是很大一个伤害，这个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才能够弥补回来。可是美国的对于两岸的政策向来他虽然主张说你不要用这个强迫的手段来解决两岸的关系，可是美国一直有一点、哦、美国是反对台湾独立的。那么因为这个不是说他有什么立场，而是说如果两岸因为台湾独立的话一定会产生战争，那么战争的话是有违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的，因为美国会非常为难，因为第一个他如果涉入军事涉入的话，那就是跟另外一个核子大国，第二个最大的经济在现在这个第二直接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引发的原因又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美国来讲的话这个是可能性非常高，他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置身事外的话，那美国今后在亚太地区没有国家会信任他，
对，
哎，没有国家会信任他，他整个的他的那个可信度啊就崩盘。
这是陆克文最近写的文章内容一样，
其实就这样。所以美国事实上他不愿意两岸冲突哈到一个哈不可回头的点，所以他一直要控制两岸不要冲突。可是他这方面，蔡英文政府会受到约制，也就是说他会希望你不要两岸关系哈不要这样长期的绷紧啊。那过去在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呢，美国曾经啊，华府曾经啊有弃台论，因为他说打仗的话，真的打起来的时候，美国这些承诺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啊，我还赶快把这个哈承诺台湾关系法都要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后来又产生小布希啊叫华府跟这个北京啊共治台湾，那这个情况哈，像郭委员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拜登跟习近平将来对于台海的问题先产生了先有的一个哈有一个共识，然后回过头来叫说哎蔡英文政府你来配合，这我想也是目前蔡英文政府很怕发生的事情。
对，是怕没错，但是
很怕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蔡英文现在有些动作，不管人事的布局或他自己抛递出橄榄枝释出善意，他就希望能够抢得先机嘛。
这我想都是因为看到未来可能的变化。那我认为人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把陈明公拿下来，让邱泰山上来，其实就在发出一个讯号，那就是说这个两岸关系，这个尤其蔡英文政府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好，
那所以释放出来是一个这个讯号。
但是，虽然刚刚张大哥认为主席台上面的圈差应该是圈，郭委员的说法是他现在无法直接做判断，但是主席台下面在操场上面第前三排的人，院长是否准备好了？包括呢，
前三排差的不少。
我对不起张大哥，我先问一下郭委员这部分，因为有人在讲陈时中，他依旧是完全对于疫苗这件事情呢，对于中方的态度是没有改过口的嘛，哈，依旧认为在购买疫苗上面，大陆有在做一些刁难。其实包括最近这一次跟德国的 BNT 洽谈疫苗的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家已经把代理权二十几亿卖给上海的复星。所有大中华地区就是这家代理。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只要是对岸有关的，我们就不直接做洽谈，也可能没管到，所以就绕过了对岸之后，绕过了总代理，直接去找德国的 BNT 团。你就一个商业行为上面来讲，我已经卖给总代理了，你不跟总代理买，你要来找我买，那我卖给你的话，我可能违法，
违约。
所以郭委员，你来看陈时中这一次还是把这个疫苗事情说，如果没有买成的话，那应该就是大陆在刁难。你可以讲说他这个是跟蔡政府之间是没有双簧，或者扯后腿，或者是蔡英文现在是善意，但陈时中还没有做好一个调整，你怎么看这事？
我不认为，因为去年三月上海复星集团就跟 BNT 签约嘛，那卫福部是六月才直接去找 BNT 嘛，所以显然就是你认为大中华区市场这种合约你是可以随便改变的嘛。你这个就是太天真了嘛，因为大中华区市场这是一个大家行之有年的，
这是一个贸易规范，
这是一个贸易规范。然后你认为说，我不要，我要单独作为一个直接贩售对象，那这个当然就是国际商业上可能性是很低的嘛，我不认为这个跟总统有关系啦，就是他个人的判断啊，因为我自己跟台湾的药界还算比较熟。国际药界都觉得这个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林权东洋也是直接去找上海复星。
在政治上面是很好一个操作的，就是我买不到，就是中国大陆的错。
我要你讲这个，国际药界一听就觉得你是对商业太无知。
那当蔡英文要试善意的时候，陈时中还继续这样做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给整个民进党政府有点难为难呢？
没有，他现在话也讲得很模糊啊，他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我跟你讲，现在可能有一个方案啊。可是我坦白，我现在还是不能讲啊。所以基本上你不可能完全跳过上海复星啦，这个双方还是要有一定的默契啦。因为你不能害 BNT 违约啊，他的董事会也
不 BNT 会被告啊。
对啊，
他不能通过嘛。
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桥，让上海复星用什么方式可以进来了。
你现在那个 Pfizer 的疫苗都是大陆在做的， Moderna 也有它这个生产，所以说你的说我们今天要找到一个疫苗完全跟中国大陆毫无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想法其实是不健康的。只要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来，拜登的起手是在 G7 讲了，接下来美国回来了，要跟所有的盟友一块合作，尤其跟欧洲的这些朋友呢，要有更多的紧密的联系。我们就相对来看一下，那 WTO 接下来能够回到过往它的角色跟功能吗？悬荡了半年多的时间， WTO 的新任秘书长在这个礼拜出炉了，奈及利亚的前财长伊维拉出现，她也是史上第一位来自于非洲出生的女性领导人，而且很难得的是中美在这个人事上面是都赞同的。虽然说川普之前是比较支持另外一位南韩的女性那个候选人，但这一次呢，
玉明熙，
对，拜登当家之后呢，对于这伊维拉也是 OK 的。非洲的成员国再次拿下了一个国际组织的重要职位，这背后的意义，大使帮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当时我认为川普为什么反对伊维拉哈，其实他就是要瘫痪 WTO。他让你也没有投，然后你这个所谓上诉法院啊也瘫痪，他就是让你 WTO 不能 function，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做双边。
对，那他本来就是要毁掉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组织嘛，所以这个伊维拉事实上你去看他的背景啊，他虽然是乃吉利亚人啊，他是哈佛大学的，然后是 MIT 的 MIT 的经济学博士哈，学的是 development 发展方面的啊。然后他随后在美国长期工作，在这个世界银行啊， 而且他有美国国籍，所以事实上本来美国我是觉得为什么要反对他啊？他事实上他先生大概家人都在美国，那他呢后来因为受到乃基亚政府的这个招聘啊，回乃基亚做过短暂的外交部长，也做了这个财政部长。那这一次乃基利亚他这个总统提名他，其实他本来他这个身份的话其实是很多都可以接受的，那我认为 Trump 反对他主要我认为可能就是要把这个 WTO 瘫痪住。不过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啊，其实哈，不管你秘书长也好，你的这个干事长也好，这个其实都是所谓的秘书处的头啊，他不是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会员国。
对，
哎，这些其实都是会员国的聘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他是要听这些会员国的之命行事的。所以第一，我不能够高估一个秘书长啊，他就有多大的能耐，就可以改变局势。像原来的那个这个巴西籍的秘书长啊，他非常能干。我在 WTO 服务过，我光听他演讲，我说这个不世出的人才，那个学识、那个能力啊，真的是大家就是说啊，众望所归，就让他做秘书长。可是你看当时 Doha Round 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用那么强势的手段，最后还是交不出成绩，交不出任何的。因为所谓的这个国际组政府间国际组织啊，是会员取向的，不是秘书长取向的，哎，这不是一般公司啊，就让这总经理去做很多决定，没有的。大方针是首要会员国大家决定，而且 WTO 比还有一个难处，就是说 WTO 啊是几乎全部都是共识决，什么事情都共识决。所以美国并不是说他今天大，他不让这个所谓的这个上诉法庭的法官啊通过，只要一个国家反对，这个任命案就不会获得通过。
我们看川普时代，美国在 WTO 吃了很多次瘪，看过了。
对他，所以事实上，今天这个伊维拉出来哈，我觉得他第一次讲话，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他有点外行，他就是说他现在的要点是去管这个疫苗的事情 ，WTO 疫苗的事情。另外，他又谈到所谓智慧财产权啊，现在应该把这些疫苗的生产啊放到各个国家，把它这个生产的 formula 让各个国家去生产啊。这个有一点点就觉得，我认为他做不到。因为这个疫苗是各个国家哈、啊，这个药厂的利益哈、啊。如果说能够 WTO 就能解决，你今天大家这些大药厂把你的生产就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啊，各个地方各地去生产，大量生产的话啊，那这个 WTO 很多弱都
WTO 不是有对那个公共用药的一个条款吗？
可是很严谨啊，很严谨啊。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我做一个秘书，我做这个呼吁这件事情就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为什么今天的 WHO 都做不到？
对啊，
然后这个东西 WTO 在智慧财产权上并没有这么大的权限，我们就还有一个组织叫 WIPO，
对，
就是世界财产权保护组织啊。
嗯，
所以今天这些用药部分，我觉得它就有一点点好照进。
是，
那么其实 WTO 回过头来，它要面临的所谓的 WTO 将来怎么改造？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他可以去哈调和顶耐，因为他的身份可以去说服哈第三世界的国家。
是
第三世界国家的话，他会比较有说服力，因为现在事实上 WTO 人家说功能啊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所谓的这个 Singapore Agenda， 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劳动标准、环境保护，还有一些所谓社会议程，他要把它加进来，
还有农业补贴
都要加进来。那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希望保守，都不希望新的东西加进来。那我认为长期来对 WTO 来发展的话，其实应该要适度把所有会员国的关切。今天不是因为你经济比较发达，你提出这些议题以后，我就一定把你推出去。我觉得不管你今天是属于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开发中国家，大家有议题都可以拿进来讨论，对 WTO 啊会比较好处。要不然的话，我认为 WTO 还会继续瘫痪下去，因为像美国，川普就认为他所得的、他所要的东西 ，WTO 通通不给他。
是，刚刚大使讲没错，因为 WTO 是一个所有会员国的一个共识决，所以一个秘书长的位置，他并不是一个中央集体领导。他说的可以决定一二三四，他没有。但是就中美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选，大陆讲的是众望所归，美国讲的是乐观其成。在拜登当家之后，在过去川普要退出 这个或者是弱化 WTO 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是明显的做一个转变嘛。所以我想请教张大哥，你来看，那接下来对于中美之间的之前的贸易战打了一轮了嘛？那现在拜登至少让 WTO 能够恢复正常的一个运作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接下来中美在贸易上面的竞合 ，WTO 能够发挥更多的角色吗？
其实从这个人事汉啊，我觉得这个拜登啊，显露出一个美国经常讲的谚语，就是说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逆势操作要靠政治的意志，但是顺势而为呢，可以显露出政治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拜登啊，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啊，显露出来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呢，也没有说放的河水啊不洗船。但诚如大使啊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个Singaporeans 的 agenda， 这个其实啊是显露出来这个经济发达国家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提出的这些的东西，确实是啊人家的社会发展条件之中啊，他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回头啊又来看，这 Ivella 他是专门管啊经济发展的这个专长，所以呢他会有这个之间的权衡。但诚如刚才我呼应啊大使所讲的，所有在国际组织之中啊，他有啊强调一个这个官僚体制的中立性 bureaucratic neutrality，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他是一个议程的去把它梳理。然后爬梳顺理啊，这个议程让这个议事能够进行，但是它的主导性呢，最后的组织还是各会员国。那各会员国而言呢，在 WTO 这种啊讲究共识觉得，往往啊这个捣乱者让你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小国就能瘫痪。所以大家啊，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在川普当家的时候，大家都想川普在那边搅局，希望瘫痪 WTO。但是你真正回头去看 WTO 之中啊，即使啊这个很多小国，它也啊瘫痪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贸易的规则即使没办法运作如常，贸易还是在做。我们其实今天从太阳花事件来思考，两岸之间的这个就是服贸被瘫痪了。可是我们这两年跨岸的服贸的这个额度只是啊越来越增长，只是政府呢倒了霉，没办法去收税。所以我就讲说，这个真正的贸易的运行跟贸易规则不能啊被梳理，其实有时候两个，只要有利可图，贸易还是生意还是会做的嘛。
有利可图，贸易照做。
那我呼应一下介绍是两个现实
啊，
第一个就是你看 WHO 嘛。他说要透过 COVID 是要今年要拿到200亿剂的疫苗，结果第一波公布才3.37亿，对不对？那分要分到6月，你认为他今年能拿到200亿剂吗？不可能嘛。而且法国刚提出一个提案，说希望有钱的国家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拿到疫苗，对不对？啊，结果拜登说我们美国人打完再说。所以不容易啊。
其实你在做疫苗分配当中，你当然可以讲得很好听，要帮助贫穷的国家等等，但是你看美国这些做法，这有人就说这个疫苗看到的就是民族国家主义在疫苗当中。
疫苗生产没有那么快啊，美国事实上
只打了2700万，拜登的估计是7月。
对，美国疫苗没有那么多量。
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要恢复真正的经济生活跟社会活动的正轨啊，每个国家假如都是独善其身而不知道兼善天下，我们永远恢复不了正常。所以啊，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啊，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疫苗政治经济学。中国大陆虽然希望去援助第三世界，但是他也要摆平啊国内的民众，对不对？你有钱去支援别人，你没钱来解决这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疫苗啊，经过这个就是 WHO 的 COVAX 的系统啊，去拿疫苗，我们必须要体认到一个事实。我们在台湾疫情相对比较轻微，所以人家优先供给啊，供给给这个疫情啊比较严重的，我们要有这个体量，我们要有这个大国的格局啊，对不对？你不要说哦，好像我们又被打压，又是
这个
是不对的，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只给200万剂啊，
不容易啊，
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疫情确实是比较稳定。
不要说，不要光说台湾，你刚当张大哥不断提到疫苗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疫苗当中我们看到的实际状况是，郭委员讲的、
啊。
美国自己必须讲，我们先打完以后，才有第二轮嘛，
那就七月了。
美国讲的就是疫苗民族国家学啊，
是啊，
是不是？
这人性实验室嘛，
是啊，
这经不起。
英国也一样啊，英国流行疫苗不跟欧盟就吵起来。
是啊，所以我说这个话可以讲得很漂亮，要帮助透过多少的基金，然后去帮助贫穷的国家，但是到了分配的时候。